我们请看《路德记》，旧约圣经的《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刚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逐日给大家讲《希伯来书》，我们讲了31次，很棒的一卷书哈。到今年年底，我还会有5次在5个主日要讲到，可是我想要有一个系列，我想要明年初再开始讲，我想要讲《使徒行传》，现在我想到的哈，所以我就在剩下今年剩下的5个星期天，我要给大家讲《路德记》，好吗？《路德记》第一章1到5节。路德记第一章1到5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伊利米勒，他的妻名叫瑙厄米，他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列，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2个儿子。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里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路德记的前一卷书是士师记，你读士师记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大概有400年左右的时间，神的百姓以色列他们的遭遇是什么？那个是怎么样一段历史啊？那是一个以色列国没有君王统治的时期啊。神百姓认为那是一个缺失，是一个他们不如别的国家的地方，所以后来他们在士师记要结束的时候，士师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要求末代士师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君王，因为国中没有君王，像列国一样，所以他们就没有，大家百姓大家一家大小都眼目仰望，还有粉丝们亲献的焦点啊，也没有办法在君王登基的时候，或者是王子结婚的时候，哇，我吸引许多人观赏赞叹。当时以色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没有君王统治的时代，可是那是神喜欢的样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是要让神的百姓明白，是神自己在统治他们的时代啊。虽然后来他们求立君王，神也告诉先知撒母耳，还是给他们立了君王，但是神心目中他希望他们明白啊。不要像列国一样，所有的眼目放在那些君王身上，他们应该把眼目放在神身上，就如同先知书撒加利亚书9章1节说，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我讲一遍，撒加利亚书9章1节说，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在士师时代，神期待那是一个他们应该要仰望他的时代啊。这是路德记的时代背景。可是在这里有一个家庭，他们好像没有因为政治局势是怎么样而有什么对他们有多少影响啊？他们住在 伯利恒，好像那是一个蛮有属灵美好氛围的一个小城镇，而且这个家庭属于以色列中一个杰出的支派，犹大支派啊。这个家庭的成员在这里把他们一家一二三四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再加上他们媳妇，后来加上去有六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这六个人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以利米勒，那一家之主，他的名字是我的神是君王，我的神是王，所以他正是一个标记来说明，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中还没有君王的时候啊，他们应该要有的生命的样式，神自己是他们的君王。他的妻子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美的意思，或者说我心中的愉悦甜美的意思。这个在路德记第一章末了，拿俄米自己有提到他名字的意思。他的老大马伦，这就有一个奇怪的名字马伦。因为怎么会有人把儿子取名叫马伦？因为马伦的意思是有病的，生病的啊。老二基连也很糟糕，那个名字叫做荒废的啊，就是好像垃圾一样丢在一边没用处的这样啊。马伦娶的摩亚女子为妻，娶的妻子叫厄尔巴，厄尔巴名字就好一点。厄尔巴有的人觉得是一种原野的动物的名字，也许是瞪羚或者是小鹿的意思啊。可是它也有一个意思，叫做搂着脖子亲吻。老二基连的妻子叫路德，那将要成为我们这一卷书的主角人物。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漂亮多了，叫做友谊或者叫做美丽啊，友谊跟美丽。我读圣经看到这些人的名字，有一些人的名字明确的告诉我们是神给他取的名字或者神给他改的名字，可是也有一些，比方特别是先知们，他们的名字啊，都会让我常常觉得到底是他们生下来就是那个名字，还是因为后来神那样使用他们，借着他们传讲的那些神的话，所以后来人家就称他们为那个名字啊。有可能因为有不少的先知，他们的名字的含义其实常常画在他们的信息里面啊。所以在这里不知道马伦跟基连会不会是后来因着他们的这些遭遇才变成这样的名字的，我们不知道，可是大致上就是像这样。这个家庭应该是别人认为是很好的家庭，家道丰富，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可是有一天整个环境改变了，因为那个地方伯利恒的那个地方遇见饥荒。我想应该不是只有伯利恒城，那是一个小城市而已，应该是附近一段一个区域都有饥荒。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国家统筹再送物资什么，像这样的时代嘛哈。所以如果那里面有下雨，常年没下雨或者有别的原因，都有可能带来饥荒的。而这个家庭，以利米勒的这个家庭显然是很进取的家庭，他们懂得怎么打算啊，他们注意时事，懂得打算。他们上网去查，就发现摩亚地附近东边的摩亚地没有饥荒啊，所以他那里有粮食，所以他们就把田产家业都卖了，举家迁往摩亚地区，一住就是十年啊。头几年我想这个家庭继续兴旺着，两儿子也分别娶了摩亚女子为妻。我从这一点我会猜测怀疑 这个家庭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属灵，没有那么敬畏神，那么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他们就是基督教家庭啊，那个时候不叫基督教了哈，他们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他们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可是那个有可能不是他们真正里面的宗教信仰，因为如果他们是的话，他们应该很留意神的道。他们如果要敬虔度日，他们就会知道神的律法里面要求他们不应该跟摩亚女子联姻的啊，免得跟随他们一起去拜偶像。可是他们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他们生活在那边的时候，也许时有听闻他们的家乡人在那里因饥荒受苦，他们可能庆幸着当年做了正确的决定，移民到摩亚去。可是没有想到，路德记用短短几节圣经讲到这个变化，没有想到这个聪明的家庭并没有持续在幸运之神的护佑底下。其实应该这样说了，因为他们走离了掌管命运的耶和华神的道路，所以失去神的眷顾。他们家中的三个男人相继去世，显然都不是年纪很大的时候，特别两个儿子应该还年轻就去世了，也都还没有留下孙子辈啊，所以一家就剩下三个女人啊。你要知道，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他们会觉得得到释放，可以好好过生活，不需要受那个家伙的管辖啊。可是在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在那个时代一般女人不太能够在外面工作有生计，能够有工作赚钱养家，而他们很可能在那里生活的期间存款也逐渐用尽了。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不是路德记完全提到的细节，可是我自己觉得从他记载的，我们刚刚这样讲应该也跟事实相去不远吧哈，除了他们没有网络以外哈，那是我说的哈。你知道士师秉政既然没有君王的时代，所以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可以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可以去责怪他，他没有做好啊。当然也没有议会去监督政府，要求对饥荒拿出政策来啊，所以大家只能自求多福。而这个家庭显然在那个时代，在四周的环境里面，他比别的家庭更有办法，所以他们移民到了海外，躲避了饥荒。可是我们要回到一个核心的事情，圣经里面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常常都要引我们去注意更根源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事情啊。所以你知道旧约圣经有几卷书被称为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卷书。当然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后来我们把它分成上下哈，这几卷书犹太拉比称它叫做前先之书，而不称它叫历史书哈，因为他们不是只在叙述历史，而是在讲到跟神之间是怎么样的啊，有属灵的教训在其中。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历史的，因为真正掌管历史的不是人就是这样走，不是的，是神在掌管的啊。可是以利米勒好像忘记这一件事，他在家里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可是他没有放在他心里面啊。他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神是君王啊，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神是君王。就像亚伯拉罕整天在听到一个名字就是多国的父一样，提醒他神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伊利米勒也是这样，可是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他没有在意这个， 他们应该遇见饥荒、遇见难处的时候，应该要仰望神的。他们忘记了吗？这位神就是救他们脱离埃及，把红海分开，在旷野降下玛拿，一路带领他们的这位耶和华神。他们离那个时代也不算太远哈、哦，但是他们忘记了，嗯，他们在称为牛奶与蜜之地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遇见饥荒，不是该求问主是怎么回事吗？嗯，为什么会你说的牛奶与蜜之地会遇见饥荒呢？何况伯利恒这个城镇的名字叫做粮食之家，那就更离谱了。粮食之家为什么会缺粮啊？但是我们来想想看，啊，圣经没有这样提了。可是我猜想，一样在伯利恒，并不是大家都像以利米勒一样。啊、如果是今天，很可能以利米勒一家在开始的时候是大家都会去留意的家庭，也茶余饭后会拿他们来当谈话的材料的一个家庭，因为他们很有办法，人家会觉得他们是属于人生的那个叫什么胜利组哈、啊。但是好像一样在伯利恒，并不是大家都像这个家庭一样，可能里面有一些人，他们遇见饥荒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苦难中只是奋力求生存而已，而是更多的转向神，竭力的抓住神，贴近他，祷告着，直到经历神的拯救跟恢复。我会这样讲，因为我相信波阿斯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十年之后，你看见波阿斯已经是一个大富户，我不知道他原来是不是哈。弟兄姊妹，危机总是会使一些人走离开神的，你不需要觉得诧异，总是会的。可是呢，危机也常常使另外一些人更贴近神，甚至因此后来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想这一件事，不要觉得危机我们遇见了似乎就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一种什么光景，所以我们就开始抱怨，开始找人责怪，开始想要怎么样。不是的，一样遇见危机，有的人就会更多的离弃神，有的人却会更多的贴近神。你可以选择要做哪样子的人。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只留意眼前的事情，他们留意追求眼前能够得着或者经营出让他们能够生活的合乎他们所期待的水平，他们心目中觉得更美好的样式。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懂得去栽种，去耕耘，去培育，去等候，把丰收放在未来。在那个时代，因为是农业社会，他们讲的是他们种的五谷。可是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这样，而是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在留意着栽种耕耘，把丰收放在前面啊？今天听我讲的每一位，你无论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阶段，是一个学生，是一个上班族，或者已经退休了，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留意经营我们的生命，看看我们到底是像以利米勒这样的人，还是像波阿斯这样的人。嗯，我们刚刚提到伯利恒名为粮食之家，显然那个地方原来应该是一个会有丰富的出产的地方，也有可能是 当地附近的粮仓啊，有可能。可是却有了饥荒啊。我们一定要已经熟悉，已经熟练于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像这种情形，一个在神的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又是一个粮食之乡的伯利恒，遇见了饥荒。我们不要把它想成好像有什么灾祸，而一定要去想到这里面一定有神的作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面对它啊？你如果整天看媒体，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了，因为你只会怪政府啦、执政党啦、在野党啦、这个啊、那个啊，你怪的是这些哈。可是不是的，你从圣经来看，神在每一个时代，他都是这样，他期待人借着这些能够向到他，能够望向他。环境虽然有饥荒，可是对于真实有信心的人，他们会回头到这个根源上面，就是他们仍然是住在应许之地啊，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其实是守住已有的。你怎么会因为这是神的地方，而因为现在遇见饥荒，你就一定要离开他呢？难道有一点饥荒，有几年饥荒，神就不是神了吗？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明白，这位神他的一向他的作为他的做法，并不是总是摆出 buffet， 总是摆出你可以吃到饱，所有东西随时都是最丰富，这样才表示他是神。他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今生的生活并不是神心目中最要紧的事，那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方式，那是一个环境，那是一个神要来培育我们能够成为永恒的子民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其实以利米勒他们当时应该做的是回头去注意神，去注意神的应许，然后去守住他们的本位。那个本位就是他们拥有神的应许，他们又身在应许之地啊。就像当年他们拥有神的应许，但是还在埃及地，所以他们需要期待着神救他们出埃及，过了旷野，能够进去应许之地，对吗？可是他们现在已经进到应许之地，已经住在那边，他们应该要守住那个，而不要挪移本位啊。其实我告诉你，这正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过的生活的样式。我们刚刚前一阵子讲完希伯来书，后面有很多次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后面几章，讲到那些信心英雄，我们也提到他们的信心多半不是彰显在攻城略地上面，并不是的啊。用在我们今天，我也觉得那个信心并不是用在我们可以传福音很有能力，做出伟大的事工，把教会建立得更大等等这些，那不是信心主要的作为的地方，并不是的啊。那些信心英雄，他们的信心常常用在什么呢？用在守住、持守上面，所以神才把信心跟忍耐放在一起讲。你应该有的就是把眼目专注在神身上，定住在神的应许上面，守住本位，持定在神所应许的产业上面啊。我们属神的子民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去寻找食物跟水源，寻找我们的需要，并不是的， 也不是在不景气当中去找到什么出路。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得着智慧启示的灵，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着什么。你看保罗为神的教会祷告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提过很多次，他的祷告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他祷告说，主啊，让弟兄姊妹得着更多的丰富，得着什么，他不是这样祷告的。他要他们得着的是智慧启示的灵，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可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连在爱心的表现上都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他的祷告几乎都是这样。他论到他自己，讲到他的追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没有提到说，哦，你要多读一些属灵书刊，去参加有恩高的聚会等等。他的追求不是这样，他的追求是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他自己的追求的时候他说的话。我们属神的子民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祈求着，追求着，祷告着，要得着智慧启示的灵，知道自己在主里面得着什么，拥有什么。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在主里面，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应该要走进来。可是常常也是从知道开始的，我们所传的道就是让你知道神想要给我们什么。他不是一点一点给我们，今天给你一个50,000块月薪，下个月再发，慢慢加薪，他不是像这样。他一起头就把 credit card 给我们，大概是把信用卡给我们，而里面存的钱是所有那些富豪所有的家产加起来放在里面，比那个更多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给我们的是一切的源头神自己，他把基督给我们。而当我们这样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属于耶稣，他也属于我们，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到什么地步，我们拥有的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啊？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守住本位啊，不要轻易的挪移。一旦你拥有神，其他的就会跟着来啊。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会追求着要常常住在主里面，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而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这样，好像你已经住在摩押地，或者是快要靠近摩押地的时候，你最先想起来的不是在那里找什么东西，而是再回到根源，跟主说，这是穆曼德烈说的啦，说主，我没有住在你的里面，可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我还是要来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这样。基督徒开始追求的时候，应该无数次做这种祷告的，主，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我还是要来住在你的里面。神想要我们这样留在那里面，事实上他用的这种字眼就住在他里面，那就是长久的意思，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应该守住的。你知道坊间有一套书是在讲到立界线，为青少年立界线等等，那一套书很多人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也觉得那个作者有很好的属灵的观念，很合乎圣经啊。他自己的追求我觉得也很实际。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见到生命当中这样的光景，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理想他的目标是想要成为一个高尔夫的职业球员他也认真的往这一方面走，他也有能力在这一方面有成就。可是后来他的身体遇见问题 而且得着医疗之后，医生让他知道他不可能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消息，对吧？啊，他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遇见饥荒，你也可以这样说，嗯，就在那种最不容易的情况里面，有一天他忽然想到去翻开他的圣经，他说那本圣经已经尘封在那里好几年都没有去读它了，我忘了是他的家人送他的还是他自己买的，嗯，结果他很快看到马太福音，我不知道他大概不是一翻翻到那里，而是从马太福音看起，然后不用看多久就会看到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吸引住他的注意，马太福音6:33，那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啊，这句话对他忽然成为非常的有意义，啊，那就叫智慧启示的灵，你知道吧，神忽然让他明白，他心里面想的是那样，有一天能够成为怎么样的情况，他的身体怎么样，所有想的是这些，可是现在他知道他应该想的是什么，神的果和他的意啊，就这样，他没有太详细的讲，可是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意思，这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开始追求神自己啊。借着写那些书叫很多人得到祝福，跟他原来想要做高尔夫的职业球员很不一样的领域，对不对？我没有觉得所有的人神都要他们变成这样的转变，你有可能在你原来追求的领域里面神也赐福给你，但是希望你的心目中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件事放在同等的地位上，甚至是更高的地位上，就是属灵的事，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事。你知道外在有缺乏的时候，就像他们遇见饥荒，总是神的机会引我们进入内在追寻之旅，我们人按着天然还有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所感受的或者别人的榜样，多半的时候以为我们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努力去找出路来，能够使这个缺乏能够得到弥补，使我们能够再恢复那个丰富，可是神不是这样想的啊！神希望我们借着外在的这些缺乏，能够开始明白内在的，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保罗说，那个内在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才是永远的。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不是在讲什么精神啊、艺术啊，不是的，是在讲非常的实体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所有你知道的这个你认为实在的东西全部都要化为乌有的，圣经非常清楚的讲，看你信不信，可是我相信，我个人相信啊。而真正长久存在的甚至要永存的，是今天好像是看不见的啊，内在的事物啊。外在有缺乏的时候，总是神的机会让有一些人开始明白内在追寻之旅，而那才是真实的天路历程，跟亚伯拉罕一样，跟历代的圣徒一样，他们寻求的是那天上的城，那是希伯来书的信息。你我都各自生长在某一个国家，今天听我的好像就是生长在台湾吧，可是这世界上各个人他们各自生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个国家的政局时好时坏，可是你可以有一个盼望，当你来贴近神的时候，信靠他，望向他，你将要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而且你将要 会更多的注意那个国度，那个国度将会更多的占据你的心，成为你心中最要紧的事，是一个内在的国度啊。你将会成为一个寻求他的果和他的义的人啊。所以其他那些这世界上人所在意的事物，主应许自然会临到我们啊。至于自然临到我们是这么多还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神总是会让我们够用就是了，嗯。这样我们可以成为神宝贝的产业，成为属他的子民，这又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事情，嗯。所以我们认识主会帮助我们不再随着，也不必再随着世上的风华起落，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是一个伟大的事。你何必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然后你的情绪、你的快乐、你的幸福都随着这个晃来晃去，你不需要这样啊。我们不必再随着世上的风华起落，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无论环境怎么变动，主耶稣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枝子总是连在葡萄树上，枝子可以随风摇摆，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连在葡萄树上，所以即使在那里摆来摆去，那个生命的枝浆继续留在那里，它就必然会结出果子来，这是主的意思。而那个果子是要长存的，是要存到永恒的，那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而我们可以这样守住他，守住本位，不需要挪移啊。所以我们用路德记开始讲了这个这几句话，这一段故事，十年间的故事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负面的一个榜样哈，一个警戒，叫我们不要挪移本位。来，我们来看这一章圣经后面的一大半经文，路德记第一章6-22节，一样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拿俄米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他大概有搂着他的景象，因为他的名字就有这个意思。好，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他去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也或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在摩押地，因为家道中落，变得一无所有，又加上听见在家乡伯利恒神赐下粮食来，饥荒已经过去了，这个是拿俄米起义要归回。其实我觉得拿俄米不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才这样想到归回的，说不定在这个家里面最早开始醒觉过来仰望向神的是拿俄米。不要忘记，在这件事之前应该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她陆续失去丈夫，失去儿子，对吗？所有这些事经常都会在女子的身上带来更深刻的感受跟伤痕。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历世历代经常都是妇女们更属灵，更会抓住神啊。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在失败挫折当中都会想要归回，都会想要悔改，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不见得。我们刚提到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就着统计数字来说，确实比较常有男人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们只会再去搜寻别的办法，他们不一定想要归回到信靠神这一条道路上面。当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这样，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像拿俄米一样，那是我们需要做出的选择。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一直坚持要留在他糟糕的光景里面，是真的啦。他们好像表现得很想要脱离这个，可是其实却又紧紧的抓住他们的当时的光景。如果一个人在他本来该守住的本位上挪移了，却又坚持要守住离弃神的荒地，守住马伦，守住基甸，一个生病，一个是荒地，对吧？守住他们的坟墓一样，然后在那里挣扎求存。我好像在形容一个悲剧的画面，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这样生活的。因为当他们遇见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的时候，不一定是指的经济不好，也许他经济很好，但是他还是有别的问题。当他们遇见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只是在那边挣扎求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想办法要怎么样，总是不晓得要回到人原来最尊贵的本位上面。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是神定规的，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有神在里面。你不回到这些事，你就是在守住马伦跟基甸的坟墓，对吧？一个是疾病，一个是 wasty， 就是荒地。这是人类离弃神以后在世界上很普遍的样式啊。可是在同样的情境里面，这里有一个女子拿俄米，她在外邦的世界，她心中想起一个召唤，我想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在应许之地心中有过的种子。因为他们讲话都是这样讲的，只是以前可能没有进到她的心。你看连路德他们都已经学会他们讲话的样式，犹太人讲话的样式说，如果怎么样讲，就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是犹太人讲话的方式，他们都会讲这些话。可是那一天那里面的含义，第一次响起在拿俄米的心里面啊，那是神的召唤，好像神的道，对神的认识 他们对于以色列出埃及这些历史原来已有的知识开始在这个女子心里面冒出芽来，然后那个米的心就像后来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一样，那个小儿子一样醒悟过来，对自己说，为什么我在这里饥饿着受着羞辱呢？我要起来回到父家中，因为那里有无数的口粮，我干嘛在这里给人喂猪还吃不饱呢？所以出埃及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你知道吧？他们当时是这样出埃及，可是已经进迦南地的人，有的人还需要出埃及，可是那个出埃及有可能是离开猪圈，因为你在迦南地还是有可能活在猪圈里面，像那个浪子一样，可是你可以像浪子一样，可以像拿俄米一样说，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我的父家中有一切的丰盛，我要起来，要回到父的家中啊！这个想要起来的念头，曾经历史历代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我们不一定都来到生命的历程，会有这样来到一个特别低落的光景，而从那里起头，再起来。可是我们都有可能遇见某一些情况没有低落到那种地步，可是我们也要趁早要起来啊，让这个呼唤响起在我们心里面，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起来，要来到回到父的家中。你知道我们在教会，我们传道，我们讲的道，其实常常都是在做这一件事，再把这个种子放在人的心里面，再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的人当下就已经听进去，就已经回应，可是有的人有可能会回去之后想要再听一次，再回到我们的直播连结里面再去听一次，哎，被神抓住。可是当然也有的人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也许几个月以后，有的人几年以后，在没想到的时候，或许就是遇见像拿俄米所遇见的环境的时候，他们才醒悟过来，说我要起来，要回到父的家中。所以这个是历史历代神的做法。像我们在讲希伯来书最末了提到的，神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撒这些种子，我们传神的道，我们希望人能够认识这位创造一切，是我们一切的根源，他今天仍然掌管万有，在全地作王掌权的神啊。所以这些种子有的时候即刻发芽滋长，有的可能一下子你会觉得它没有动静，可是 in due time， 在一个合宜的时机忽然就冒出芽来。你知道我在形容的是一件伟大的事，主耶稣用这个来描述神的果，就是这个样子。他说神的果，如果你觉得你对神的果没什么兴趣，神的果就是一般人习惯讲的天堂了，这样你有兴趣吧。圣经没有那么常提到天堂，他说的是神的果。主耶稣说，神的果好比有人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像芥菜种一样，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一个，可是后来要长成大树，飞鸟要栖在树的下面。神的果就是像这样，主耶稣一直都认为是这样，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继续的撒下神道的种子，你在你家里面所做的，对你的家人所做的，有时候他们的反应让你很难过，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用强势的方式要跟他们争论，你不需要这样，你要相信神的种子，神的道的种子是有能力的。 In due time， 对，总有一个时候是我们的时候，是他的时候，时候到了就会不一样。 就像在拿俄米身上的经历一样。路德记是一篇美丽的故事，其实很像童话故事里面的辛德瑞拉。辛德瑞拉是什么知道吧，就是仙女奇缘灰姑娘啊，哦，有一些人喜欢寓意来解路德记，比较多的基督徒会说叫灵异解啦，其实就是寓意解，伊索寓言的寓那个字哈，公寓的寓那个字，寓意解路德记，就说路德是在讲，路德记是在讲到基督与教会，波阿斯当然就是基督咯，哦，那路德就是原来是外邦人，就像我们一样，原来跟基督无份无关，却被引进基督的家里面哈，哦，而拿俄米就表征圣灵，是他把我们引介进去的，借着他帮助我们。之后我们要提到那个要救赎他们的至近亲属，是表征律法，或者我们旧有的生命，原来应该他来救赎的，可是他不愿意，他也没有能力救赎，所以才由波阿斯来救赎啊。这些寓意解路德记其实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啊，蛮有道理的，可是当然，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有一些东西明确的讲，这是一个基督的预表，但是路德记从来没有任何圣经有什么经文提到这一件事，所以你可以这样解，因为也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但是如果有人不是这样解，你不要说他错了，好吗？当然如果你有别的看法，听见人家这样接路德记，也不要轻易的说他们错了哈。另外有一些人没想这么多，他们看到路德记，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很实际的，他们自己会遇见的，就是讲到伦理上的应用，就是拿着这个来讲到一个美好的榜样，婆媳之间啊，像这样，或者是雇主跟工人之间啊，像这样的应用，伦理上的应用，或者提到怎么样关顾穷人等等啊，这些也都很好。可是我讲这些是今天最后我要跟大家稍微提到，我们读路德记或者说路德记的主旨，就是我们读圣经常常应该要先读出它原来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路德记出现在这里，士师时代有多少人的故事啊，为什么记了一个路德记这个家庭的故事在这里，是他们的家特别精彩吗？其实不见得。路德记本身为我们刚刚这个问题提供了清楚的解答，因为路德记结束的地方告诉我们，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他提到大卫的家谱，所以很显然这卷书会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甚至被列为正典，成为今天的圣经。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要介绍大卫王，那个后来将要成为以色列中影响他们最深远的人物之一的大卫，要讲到他的源头。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如果你先抓住这个主旨，可能你就会想到从路德记想要读出一些东西来跟这个有关，就像这一次我讲路德记也是拿这个当它的主题之一，就是神怎么样预备建造他国度的器皿。建造他国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国度，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有份，怎么样的人才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器皿啊？你可以从路德记里面的几个人物看这一件事，这是未来几次我们要继续多多的看的，让我们思想神怎么样预备塑造国度的器皿啊！我想这个才是解经的最正统的道路，你先抓住这些，之后你要做伦理的应用很好，你要有一点点寓意解经啊 ，Why not？ 可以的哈。当拿俄米起义归回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 我不知道之前他够不够这样，至少那个时候他是这样。你看见他怎么样以恩慈对待他两个媳妇，啊，很不错，对不对？他为他们着想，释放他们归回娘家，好叫他们再嫁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很需要这样，要不然不知道怎么生活。厄尔巴推迟过以后，后来他就听从了。他回娘家以后，可能嫁人，有自己的家庭，说不定也走得很好。但是圣经再没有记载他，圣经就记载了路德啊，这个女子，这个摩押女子，她选择不离开她的婆婆，这个选择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拿俄米是一无所有的，并不是很有钱的啊。你记得吧，他我刚刚说他很可能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把他们的房地产都已经卖掉了。在以色列中其实那个不太像卖掉，有点像典当一样啊，因为到禧年都要收回来的。可是神的律法将有一些条例提到啊，那个他们的产业怎么样可以赎回来这些啊。可是那是别人的事，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这样做啊。所以摆在前面其实是有一点没什么清楚的指望的一个前景，路德却选择了一个人啊，他不是选择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环境，他选择了一个人，告诉他的婆婆说，你到哪里去我就跟到哪里，嗯，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除了死以外我们不要分离。我觉得她应该是被她婆婆的生命跟信仰所吸引啊。拿俄米会有失败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可是她在外邦之地仍然是神的见证。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除非你否认基督，否认到很彻底的地步，否则即使你有的时候冷淡退后，你好像觉得你这样，只要你心里面还有这个神的种子，你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影响力的，确实是这样。我自己在服役的那两年，那时候主把我的生命带到一个破碎的情况里面，我没有去做坏事，没有，我也没有做离弃神的事，可是我觉得自己那么一无所有，以至于我连传福音给别人都不敢。哎，那个之前我们可是非常火热传福音的，在学生的时代啊。可是你知道吗，我退伍之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在部队里面认识的那些兵士官，有好几位回头来找我，其中也有一些要信耶稣，有的是我给他们施洗的啊。所以你不要轻看你所进入的，你的生命的光景就是像这样，所以拿俄米还有路德这两个婆媳都懂得抓住机会，看中心中冒出来一点嫩芽，好像很小，像一个小种子一样，可是他们看中这个，他们好好依循这些来走，他们不是只追求已经有的成果跟场面，他们就是单纯的归回，把心中的意念付诸行动，起来走回神的道路。而且拿俄米还是带着真实忧伤痛悔的心，不怕谦卑的承认自己失败，对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多男人在失败以后总是不容易这样做，却不知道这才是真正得以恢复的第一步。拿俄米承认自己失败，承认在神的管教的手中。所以如果有人也正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不要怕承认自己的失败啊，谦卑下来，就像人家说的，你谦卑下来不会失去什么，唯一失去的只是你的骄傲而已。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可能没有唱过，可是是有名的作者写的，写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 John Newton 写的另外一首诗歌，叫做 How tedious and tasteless the hours， 当我不见基督荣华。这首诗歌它的调子是德国民谣，巴哈曾经把这首的曲调放在他写的一个 cantata， 一个叫做 peasant 农夫，读作 peasant 是吧，农夫的 cantata 里面。可是有的人说是他写的调子，其实不是，是德国的一个民谣。可是这个歌词 John Newton 有可能是本着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话写的，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他以外，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用这个来回应拿俄米他心里面渴望回到神的面前的心啊，我们也是这样。这是诗歌副篇二十七首，我们有一个黄色的诗本啊。我们听琴弹一遍来唱好吗？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祷告追求。 坐，请坐在站第三、第四节好吗？看见他面，我就感激，我就只求他的欢喜。无论是你有何待遇，不能改变我的心意。只要看见他的爱念，我愿意存着小欢喜。建一个长荣耀光明，你的面前。